弟兄姐妹平安，我想这个暑假终于过完了哈，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陆陆续续回来，巴不得在今年的下半年啊，我们有更多在灵里面上面的追求。我记得在从去年的十一月开始哈，我在主日的讲堂跟弟兄姐妹分享什么信息啊？讲了这么久，我分享什么信息？旧约约书亚记一共有多少章？24章啊，你们不会忘记，因为今天在练最后一章哈，24章啊。那我算了一下，过去一共讲了15次啊，有关于这个约书亚记的信息，今天是最后一次。很多人说很高兴哈，终于可以不再听约书亚了哈，听听别的哈。可是今天我要透过约书亚记24章14到25节。来总结一下整个圣经里面这卷律书书的研读。那么我想在上个礼拜跟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是看约书亚记第21章，在21章的最后一节， OK， 这最后一节里面我们看到了是约书亚记的整个的一个高潮，而这个高潮也是在约书亚记里面一再强调一再出现的中心的信息。什么信息呢？就是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都应验了。再讲一次哈，就是耶和华神他赐福给以色列，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完完全全的成就。那这句话，这个高潮所带出来真正的一个意思跟强调的，就是说以色列人所信的那一位神，也是今天你我所信的那一位神，是什么神呢？是一位守约信实的神。他讲过的话，他发出了给出来的这个应许，绝对不突然反悔，一定成就，一定算数。这个叫做神的信实，这是神的守约。OK， 这个是这个中心的信息所带出来的，所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从第一章约书亚记第一章开始看起哈，当神拣选了约书亚起来取代摩西成为以色列百姓的领袖，带领他们过约旦河进入到应许地，开始第一章开始哈，一直到21章，以色列人哈终于他们分到了他们的地，他们在不再受干扰，能够在那一块他们自己的产业上面能够安息，能够安居乐业。神让他们看到他用他自己实际的行动来印证，让他们告诉他们他完完全全实现了在600多年以前给以色列列祖，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哈的一个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们。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应许的一个实践。所以当我们看在以色列人跟这个神的这个立约的关系上面，神的那一部分他信实的做了他的那一部分。那么我们要问，那属神的子民呢，他们应该尽什么样的责任？当然我们在讲的责任的话可能太沉重了一点哈，我们应该是说什么，就是说以色列人在蒙受了神这么大的恩典了以后，他们是怎么样的应该用一个感恩的去回应，他们应该怎么样的去感恩的回应，应该是问这个话哈。所以约书亚记24章14到25节，就是透过约书亚在临终以前，约书亚活了多少岁啊？110岁哈，就在他临终以前对以色列的一个纯纯的告诫，来带出这个重要的一个信息。 OK， 怎么样他们可以去回应，一个感恩的来回应神的厚恩。 OK， 要透过这一段话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我就记得哈，就像在这个新约里面，我们看了一段经文，在新约里面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三节，马太福音 please OK， 在马太福音里面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怎么样，要跟悔改的心来相称。 OK，今天神拯救我们哈，我们要悔改认罪回来，然后要结出果子，要看到东西，然后才能跟我们悔改的心来相称。这是耶稣所讲， 那保罗呢讲了另外一段话， OK， 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他是这样说的，一起来念好不好？因为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怎么样，要与蒙恩的蒙召的恩怎么样相称。两个地方都讲了相称，所以在新约里面他们所强调的这个与蒙恩相称的这个关系，弟兄姐妹，就是基督徒在得救了以后，我们怎么样对神有一个恩典，一个感恩的回应，然后不会亏负，不会这个对不起，不会枉费神拯救我们的后恩，就是讲这个意思嘛。那跟旧约与那个约书亚讲的是一样的。那这并不是说神很小气，他施了恩典以后就需要什么我们来回报他，神不是那么小气的神。那神为什么让我们在这边看到要与蒙恩的恩相称呢？就是我们这种跟神相称的一种回应，如果我们不这样去做的时候，亏损的是我们。如果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没有与蒙恩的恩相称去活出那样的生活，弟兄姐妹，我们只是得了生命而已，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到神所应许我们更丰盛的什么生命，只得了生命，可是得的不丰盛，更丰盛的得不到，因为我们没有用那个方法去回应，我们生活上没有那样活出那样的一个相称的一个生活来，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得到在耶稣基督里面神应许我们的所有的福气，更不要说将来在永世里面去得神的奖赏。所以真正亏损的是我们自己，不是神小气，神是希望我们得更大的福气。如果我们不这样去做的话，那是我们个人的亏损，当然也不能够去荣耀神。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就要跟大家好好来思想一下，就是约书亚在他临终的叮咛强调的是什么，对你对我说了什么样的话，不单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讲话，而且他临终的叮咛，哎，临终的时候讲的话重不重要啊？人家说人至将死，不是其言以恶，其言也善， OK。 所以我在临终时候交代的话重不重要？哇，赶快都记下来。所以国父在临终的时候写那个国父遗嘱，哇，旁边马上抄下来哈，因为那个是他最重要的话要表达的意思。所以当约书亚在临终的时候，他叮咛给以色列的话，以色列民的话非常重要， OK。 那我们要看到底他所讲的什么东西跟你我今天有什么样的关系。那么我们在看去思想约书亚最后临终的叮咛的时候，先要看看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面做这样的事情，一定有一些原因哈，他讲了一些很重要的话。所以我们请大家翻到约书亚记第23章哈，我们刚刚是看24章哈，在23章如果从第一章开始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在应许地上面已经在自己所分到的产业上面安居乐业，时间多长啊？圣经说哈，日子长啊，日子很久，多久？差不多10几年到20年的时间哈，所以时间已经不算短。他们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安居乐业，那么那时候年纪老迈的约书亚哈，我们说大概时间是已经到他最后一年，110岁哈，他晓得他即将离世了。那这一个老的他们的领袖，在他临终的时候，他看到了以色列人当中哈一些东西，让他心里面很担忧。他看到以色列人在这10几年当中哈，日子过得舒不舒服啊？舒不舒服啊？很舒服啊！他们以前是游牧民族哈，哇，今天终于能够安定下来，而且没有敌人的干扰，所以他们已经在这个舒服的生活里面，约书亚就看到他们慢慢的松懈下来，不像当初哈他们在征战的时候，进迦南地征战的时候这样面的幸福倚靠神。而且特别有两件事情约书亚哈惦在心上的， OK， 他一定看到的这两件事情让他心里面为以色列人担忧。那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第一件什么，不是这个啊。那第一个以色那个让 约书亚记很担忧的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除了加勒，我们上次讲过加勒，对不对？加勒年纪大不大？非常大哈。所以加勒是属于犹大支派的，是犹大的支派的加勒是唯一一个把他所分到了地上面的这些其余的迦南人赶走的，所有其他支派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都没有按照神的吩咐，把剩余在他们分地里面的那些迦南人哈驱逐赶走，反而跟他们和平共存 ，OK， 跟他们很开心的跟他们一起和平共存，这个叫做与敌人妥协，这是第一件事情让那个约书亚看了心里面很难过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让他很难过的，需要跟他们分享的，就是当他看到有一些以色列人已经偷偷摸摸的跟住在他们当地的这些迦南人通婚混杂 ，OK， 甚至跟他们一起这个敬拜他们的神，侍奉他们的神，这是完全干犯摩西律法的一件行为。所以约书亚在那个时候看到以色列人，那个时候甚至在未来，他替他们最担心，看到他们最大的危机，倒不是军事上面的威胁，那已经过去了。他担心他们最大的危机，乃是因为看到他们对神的关系慢慢的冷淡，而这个冷淡的关系反映在他们灵性上面的混杂跟道德上面的妥协。我再讲哈，那种跟神关系的疏远反映在他们灵性上面的混杂跟道德上面的妥协。弟兄姐妹，在今天的这个世代里面，同样的，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哈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我们跟神关系的疏远，我们在灵性上面混杂，我们在道德上面妥协。所以我今天要花一点点时间哈，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再一次在神的话里面去光照。虽然约书亚是在这么多年以前跟这些以色列百姓讲的，可是同样的，今天他的话在今天的世代里面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提醒。所以当约书亚看到这些让他担心的事情以后，他就把以色列的这些所有领袖一起召聚过来啊，还是 leader 哈，他们好像全部都召集来，包括一些什么，包括他们的族长，包括他们的这些长老们、审判官，还有一些军事的官长来，把他们一起召聚来，给了他们三个很正面的激励。他看到了两个让人担心的事情，可他是用正面的激励哈，让这些警领袖们将来继续在带领这个以色列百姓往前面走的时候，要注意这三件事情啊。我们看看哪三件事情哈。第一件事情，你们练一下好不好？预备，请。约书亚告诉这些领袖们，哎，你们仍然有未征服的敌人，还有没有得到的地方，所以不能够松懈，要继续的去征战。那约书亚在这边再一次的提醒他们，要他们记得他们所信靠的神是什么神呢？是信实守约的那位神，是这一位耶和华神按照他的应许为他们征战，不是他们打仗哈，是这一位神按照他们的应许来为他们征战，是这一位神已经在他们的面前把那些众多又比他们高大比他们强壮的敌人啊全部赶出去，这是这一位神所让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呢，因为神是这样的一个信实的神，所以你们今天要起来，不要能够懒惰在那个地方哈，要把你们在这个地里面仍然存留的这些迦南人要把他赶出去。如果你们有这样的信心的话，神要为你们征战，就像过去为你们征战一样，把这些敌人全部去赶走。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约书亚哈在这个时候对这些领袖们所提出来的第一个的勉励。那我就想到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是为谁征战？我们说在约书亚记里面神是为谁征战？为以色列人征战。那我说今天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他是为谁征战？不知道，那你怎么得救的？ OK， 为谁征战？指自己哈，为我征战，为我这所有的罪人来征战。 OK， 耶稣基督是为所有的罪人来征战，所以他在十字架上面死的时候，他打败了最大的敌人，头号敌人就是撒旦魔鬼，而且战胜了罪跟死亡的一个权势，以至于所有相信他的人，他们不仅得救，而且得永生，而且享受赦罪的平安。不但是如此，而恩典的带他们进入到耶稣基督的丰盛里面。这是神替我们征战，但是弟兄姐妹，神恩典带我们进入到耶稣基督的丰盛里面，我们要得到耶稣基督里面丰盛，就要怎么样？就要怎么？继续征战。一起来说，要怎么样？不是坐在那边看戏哈，要继续征战。你要得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诸般的丰盛，你就要继续的征战，要透过征战，在不断的属灵的征战中，一个一个的打破在我们老我生命当中的坚固堡垒。我讲了很多次哈，是因为回应到在以弗所书里面的信息哈，一个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拦阻神的旨意在我们心中运行的坚固的堡垒，包括我们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习惯，我们的品格，我们的性情，我们思想观念，这些东西，这些坚固的堡垒要透过属灵的征战一一的打破。靠谁啊？不是靠我们自己血气努力，因为你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靠谁啊？要靠神赐给我们的全副属灵的军装，对不对？我们讲过这个信息哈，你要靠这个新装，然后穿上这个新装以后，你才能够打赢这场战争。所以告诉我们什么？就是我们得救是要靠什么？信心。我们走成圣的道路，征战得胜，还在属灵征战，也要靠什么？也要靠什么？也要靠信心，都是靠信心哈。因为我们在打这场仗的，我们的敌人是非常强大的哈，所以我们靠神来胜过。所以这个就是耶稣亚里面所说的哈，就是要神来替谁征战呢、啊？替我征战，替你征战。我们要透过信心哈，穿起全副的军装。当你穿服全副军装的时候，你在军装里面还是军装外面？里面。所以谁去面对敌人？你还是耶稣基督？是神哈。所以这神为你征战，你要愿意穿上，抱信心哈，穿上这个属灵的征装哈。这个就是就神就会为我们征战。那神怎么样为我们征战？就要讲跟信心很有关系啊。我们要积极的OK， 跟神合作，积极的去参与，要神给你军装，你挂到那边好看哈，然后自己用你自己的方式去打仗，那你一定失败的。你要用信心啊，积极的去参与，然后顺服，然后神就按照他的应许替你征战，好不好啊？神告诉我们一个秘诀 ，OK， 我们为什么失败？因为我们没有穿上神赐给我们的那个军装，所以这边也告诉我们在属灵征战里面。神也是在试炼我们的什么信心啊？看到没有？是一个信心啊。所以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我们看一下，好，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他是怎么说的？一起来练好不好？预备，请。哎，你的信心愿不愿意被试炼？我们说啊，阿们，没有问题，我们愿意去试验。试验苦不苦啊？烧得你头昏脑胀啊 ？OK，OK， 试炼是，可是我们信心，神告诉我们要经过试炼以后，才会像火炼的金子一样，将来这个拿的才见得了人的面，才能够见得了神哈。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去逃避我们信心被试炼的什么机会。我们很怕，很好，牧师，你去受试炼哈 ，OK， God bless you， 不是的。今天神要让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在神面前都要接受试炼，你试炼的越多，你的杂质掉的越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怕哈。所以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就是试炼我们信心的，失败的没有关系。我常常说，基督徒的生命就像一个不倒翁。什么叫不倒翁啊？倒了之后叫什么？倒了就爬不起来，倒了再起来哈，就是我们就有这个韧性嘛。OK， 今天这个韧性帮助我们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接受信心的考验，最后我们可以把那个信心带到神的面前哈，去荣耀他。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神透过约书亚哈告诉这些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勉励，你们还有未得之地，你们还有没有征服的敌人，所以要继续的征战。所以基督徒信主了以后要不要征战呢？牧师说，我们说我们去做 cruise， 去做，我们弟兄姐妹很喜欢去做 cruise， 对不对？所以你知道 cruise 上面是干什么事？陈奇，从头吃到尾，对不对？所以上次有个弟兄说，哇，我回来增加了6磅啊，六磅已经不错，有人增加10磅了哇。OK， 因为啥子事情都不做啊，从头吃到尾。OK， 今天神拯救我们，不是把我们放在 cruise 上面，是放在什么战舰上面，那是打仗的。OK。所以今天那个来熬炼我们的信心哈，这是第一个神给这些领袖们透过约书亚给他们的激励。我们来看第二个 ，Number Two， 下一章哈，一起来练。第二个是什么？不要跟世界妥协，不要跟这个世界妥协。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23章6到8节，我们一起来练，好不好？预备，长一点哈，预备，请。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注意哈，有5个不可以哈，不可以偏离左右，不可以与你们中间的，不可以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以侍奉叩拜，只要怎么照着你们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告诉约书亚，约书亚在那边讲什么？他告诉这些他的领袖，那些领袖们，就是在新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这个属灵的原则就是不要跟世界妥协。一起来念，不要跟世界妥协。以色列人他们住的旁边，虽然还有这些这个迦南人在那个附近哈，可是并不表示因为他们。这些不信人住到旁边，他们就要跟他们去学他们的习俗，要跟着他们过那样的生活，甚至去拜他们所要拜的神。不是的，因为以色列人的身份不一样，他们是神拣选然后分别出来属于谁的？属于神的。神把他们分别出来是来敬拜以色列神的，不是让他们去敬拜其他的神。所以神要以色列的百姓的领袖啊，搞清楚这件事情。所以同样的，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什么？君尊的祭司，是什么？是圣洁的国度，是什么？属神的子民。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就像旧约的以色列，是神在把我们拣选分别出来属于他的一群人。可是这些人神把我们放在哪里生活？天上？还是活在这个地上，由这个撒旦掌控的这个世界，活在这个世界里面？那怎么办呢？神对我们的期盼是什么？是不是跟他们一模一样，同流合污？不是的，神对我们的期望是 in the world but not of the world， 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属于谁啊？我们属于神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可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就像莲花一样，莲花是出污泥而什么不染，是在污泥当中，可是它不受污泥的感染，这叫做 in the world but not of the world。 OK，所以意思神对我们的期盼是这个，这就是约书亚所讲的哈，不要跟这个世界去妥协。所以在罗马书哈第12章第12节哈，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12章第2节，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大家都晓得对不对？而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就叫我们不要什么效法这个世界，是罗马书里面所讲的哈。那么在约翰一书里面，老约翰说什么？你们不要什么爱世界，你们爱世界的话，爱神的心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爱这个世界。各位弟兄姐妹，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所面临的最大一个挑战就是教会走向世俗化， 这是教会啊。对基督徒来讲，一个最大的危机就是说，基督徒变成贪爱世界、效法世界，不愿意效法耶稣去走十字架的道路啊，我们去走世上的道路。我们对世界上面的那些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哇，我们去狠狠的去拥抱哈，不好好去读圣经，去读这个世界上面的东西啊，让那些东西来影响我们，而且我们一股脑袋的跟这个世界上面其他没有什么两样哈，我们也去追求那些成功，我们去追求发财，我们去追求这个成就，我们追求虚名，我们追求享受。弟兄姐妹，虽然我们挂了这个圣徒的名，什么叫圣徒？就是分别出来的。我们虽然挂了一个圣徒的名，可是我们实际的生活，弟兄姐妹，是过一个很可惜哈，是过一个跟世界妥协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是浸泡在这个大染缸里面，别人都搞不清楚你到底是属神的呢，还是属世界的。我们身上满了世界的味道。这是今天哈，在教会也好，在这个基督徒来讲哈，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是你晓得为什么今天会这么荒凉？你就到欧洲去看的话，欧洲就是说信神的，就是说 信基督的那个比例是相当低的，很多人是挂名的基督徒啊，就是挂的圣徒的名，可是没有实质的生活 ，OK？ 因为他们跟世界完全妥协挂钩了。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当时以色列民有这样的危机，我们今天更有这样的危机，我们比那时候更大的危机。所以耶稣啊，在那个时候他纯纯的告诫警告他们哈，在23章13节我们来看哈，神耶稣啊是怎么来警告。而这个警告，摩西哈在民数记也好，在生命记也好，甚至在出埃及记里面，同样的跟他们提出这样的警告。他是怎么样警告？我们一起来练好不好？预备，请。你们要确实知道，你们网罗基建乐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不是得福气，是灭亡。这是很严重的一个警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仍然是爱世界，仍然是走世界的道路，说弟兄姐妹，那些发生在旧约以色列人身上的事情，同样今天会发生我们身上。因为神是信实公义的神，神讲过的话绝对兑现啊！所以这是提出的第二个警告。OK， 我们来看第三个警告，好吧？第三个激励，一起来练好不好？预备，请。我要分外的谨慎去爱耶和华神，很有意思哈。要谨慎，不是谨慎，要分外的谨慎，额外的小心去爱耶和华神。什么叫做要额外的小心谨慎去爱耶和华？就是不要去按照不合神心意的方式去什么去爱神去。OK， 我们天天唱这些诗歌哈，爱来爱去啊，爱神哈，神都在问你怎么表现你的爱。就像我太太问你 ，Show me，OK，、okay? 不要嘴巴讲讲哈 ，Show me，OK，、okay? 神也会 Show me，OK，、okay? 那圣经上怎么讲爱耶和华神？我们说爱神，爱神，对不对？爱神不是嘴巴里面讲讲哈，所以在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21节，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什么？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有了我的命令，还要什么？遵守的，这个人是什么人啊？爱我的人。所以在这边讲哈，你要分外的谨慎爱耶和华神的意思就是说，哎，我们要一些行动哈，要按照神的心意，遵行他的教训，这个叫做爱他 ，OK， 这个叫做爱他。那么在遵行神的话语上面，神很重视两样东西，弟兄姐妹，神在我们遵行神的话语上面，神很重视两样东西。第一个叫做 commitment， 就叫做委身；第二个叫做 loyalty， 叫做忠诚 ，OK， 这两样是在我们遵行神话语当中的时候，神特别看重的素质。什么叫做那个 commitment？或什么叫做不 commit？ 先生老是骂太太，你都不看重我这个婚姻，为什么不看重婚姻啊？结婚周年也不记得，我生日也不记得，什么都不记得吧 ？OK， 只问回来吃什么饭 ？OK， OK， 所以他不认为哈、啊，这个字是有 commit。那 commit 的意思就是说他尽所能的 ，OK， 想尽所有吧，尽心尽意尽力来爱神 ，OK， 这是他一个 commit， 他愿意，他是很在乎的 ，OK， 去当回事情的 ，OK， 这个叫做 commit。所以我们今天说啊，牧师每一次说，哎，希望弟兄姐妹侍奉的时候，第一个条件是什么条件啊？commitment， 当 available 是第一个啊，第二 commit， 每一次轮到你服侍的时候，人就不要到哪里去了。那个有没有 commitment 啊？没有 commitment， 你没有那么重视这件事情。这是第一个哈、啊，那是个尾声。第二个叫做忠诚，忠诚的意思不是完全哈、啊，哎，我们完完全全能够遵守神的话，我们可不可能完完全全遵守神的话？做不到。虽然我们愿意还做不到，所以忠诚 loyalty 的意思，它是强调是 direction 是方向，什么方向？我这个方向永远是对准的神的话，我永远是对准了神的心意，然后我 commit 我自己去做，那个叫做忠诚。阿门。OK， 今天神看重的是这一个，不是你跑了去遵守别的事情去了，你看重你的方向是对准神的，所以在这个地方特别强调哈。他说你们要遵守神的这个话语，强调的就是不要转去跟当地的迦南人去混杂，不要跟他们去通婚，不要去跟他们的来往啊。圣经里面没有 discrimination 啊，圣经里面不是说反对那些跟你这个不同种族的人通婚。 OK， 圣经里面摩西娶了谁做老婆啊？埃及的女子，对不对？OK， 大卫也娶了这个其他种。OK， 所以换句话说，圣经里面不是反对你娶那个跟这些不同种族人的婚姻，可是圣经里面反对的是什么？啊，圣经里面反对是你跟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来通婚，原因在哪个地方？因为人生的方向不同，因为人生的方向不同。有一个很年轻漂亮的这个小姐哈，单身小姐。在那个 DFW Airport 坐那边等飞机，然后有一个很英俊潇洒的男士就走到他面前来跟他搭讪，说：“小姐，你要到哪去啊？”那个小姐说：“我要去这个纽约。”那这个男士就说：“哦，我要去旧金山。”那这样好不好？我们一起同机去，你这可不可以啊？那大家就胡说八道哈、啊，哦，除非他改机票差不多哈、啊。OK， 因为他们一个方向不一样，一个往东走，一个往西走，搭不在一起的。OK， 你有方向完全不同，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哈。所以在婚姻当中哈，我们需要有一个神希望我们需要一个在灵里面有同样一个方向的伴侣，跟你一起走这个一生的道路。所以重点是在 direction， 是方向的问题。OK， 是方向哈。所以不同信仰的。这个婚姻的结合哈，就像把两个不同的神放在一起，你们想过是把两个不同的神放在一起，就是你觉得让真神跟那个假神在一起的时候能够幸福美满的在一起生活吗？你觉得可不可以啊？不可能的事情哈，因为真神不会假神具有一些团契的 fellowship 的东西哈，所以弟兄姐妹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可能有交集。所以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我们大家都晓得第六章里面说，他说信与不信不能够同父一二，对不对？为什么不能同父一二？因为方向不一样，一个走东一个走西的话，难不难过啊？啊，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听不进去哈，我们硬是要这样去做的时候，神就说你会像肋上的鞭还有什么眼中的刺一样，痛不痛苦？非常痛苦。我们有一个姐妹跟我讲哈，是在我以前的母会里面，那么这个姐妹就说，哇，她后来以前不太了解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事情，到后来她深深感觉到那跟一个完全不同信仰人在一起生活是多痛苦。他们在一起上班的时候，老公在那边敲阿弥陀佛，哇，在房，然后烟雾缭绕，她在那个房间里面唱圣诗，哇 ，OK， 她说那简直是一个非常torture 的一件事情。那不要讲这个生活上面各式各样的决定，所以今天神是希望我们在婚姻里面怎么样幸福美满，神不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婚姻生活当中痛苦，像眼中的刺肋中的鞭一样。所以神说劝你们 将来你的配偶要在灵里面要有同一个方向，就是这个意思。神不是加一个智库放在我们头上限制我们，它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但是为了你婚姻的幸福。还有结婚是一个很亲密的结合，不单是两个人的结合，是两个家族的结合哈，是中间有来往的。你看这个所罗门王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王，对不对？我们的 他写了很多的诗篇，他写了这个传道书，写了这个智慧书哈，他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可是所罗门王到了他后期的时候出现了问题，他的后期的时候他后宫佳丽太多了，选了很多的嫔妃，都是哪里的人啊？都是这些信奉异教的女子，进入到他后宫以后，那把他们的信仰全部带进来了。所以到后来连这个这么有智慧在神面前这么有能力的一个人都受了这些女子的诱惑去拜他们的神，结果神降怒在所罗门身上，所以将来我把你的国夺取，但看在你爸爸的面子上，在你活到的时候我不拿去，在你儿子的时候我拿去，看到没有？这是这个所罗门王一个很失败的一个见证。为什么？就是在婚姻上面哈，他娶了这些不同的女子来混乱，所以这个会互相影响。弟兄姐妹，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提醒我们哈，在今天我们的婚姻当中哈，要看到这一个对于我们所带来的一个祝福或者是一个伤害哈，要警惕。所以讲了这三个给这些以色列的领袖的一个激励，然后因为是出自于他两个所看到对以色列的担忧，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约书亚哈他把这个所有的这些领袖，然后再把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召聚在示剑这个地方哈，跟他们做了最后一个告别的信息。这就是我们刚刚要讲的哈，24章14到25节哈，这是他最后临终的这个一个证言一个叮咛。那他讲这个临终的证言以前哈，而且虽然我们刚所念的经文是从14章到25章哈，可是最重要的他的叮咛是集中在14节到15节，我们等一下要好好去分享啊。可是在他在讲这个最后临终以前，临终的这个叮咛以前，从第2节到第13节花了这么长的篇幅，他约书亚非常费苦心的要让以色列人再一次有机会回顾，就从亚伯兰开始，他们的民族是怎么蒙受神的祝福，什么样的神的恩典跟带领，以至于到他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再一次有个地方数算，当约书亚在讲这段话的时候，他不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是用耶和华神哈第一人称的话来讲，所以讲出来非常有力道的。他说什么？他讲了很多的我，他说我把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过来，我差遣摩西去到埃及地方去那个施行灾祸，我领你们出埃及地，我把这些亚摩利王交在你们的手中，我带领你们过约旦河，我在敌人的面前哈为你们征战，然后把这些敌人全部消灭，我讲这话的意思就是让以色列人再有机会看到原来今天他们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民族，他的民族能够仍然存亡，能够存在继续活下去，都是谁的恩典啊？都是神的恩典。特别是这一段经文哈，24章13节，我们一起来好吧，预备起。非常有意思哈，在这边讲，他说告诉以色列人，你们现在有那块地是谁耕种的？是谁啊？不是你们哦，你们住的那个城池啊，这么漂亮，是你们建造了吗？哇，你们吃的果子果园上果子树说 是谁种的？是谁种的？城池是谁建造的？不是以色列人，谁啊？他们的敌人迦南人。哎，你看了这个话，你会发觉一件事情，神带给我们的祝福的方式是非常奇妙的，甚至包括我们敌人他都怎么样，都可以透过他们带给我们祝福。你相信，你信得过信不过？就是这位神很奇妙。所以你不要说哎呀只有某一个途径神才可以赐给我们，错了。 OK， 神可以透过任何的途径啊， 因为这些不敬虔的人也是属于神的，对不对？不是说他们关系上面属于神，乃是在主权上面他们是属于神的，神 own everything。 所以今天让我们看到哈，神用诸般的祝福让以色列人可以存活，让他们过了约旦河，打败了敌人，拿了这些占领的土地，然后在上面安居乐业。所以约书亚让他们先要看到他们是蒙受了这么样的恩典，然后他跟着下面讲的哈，最后的叮咛就是要让以色列人对神发出怎么样感恩的回应。我们今天都不希望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对不对？就是就约书亚到最后要讲的是说，你们不要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们对神，我们领受了这么大的恩典，整个的民族有这么大的恩典，我们需要对神有一个感恩的回应。所以我们来看24章14到15节，好不好？一起来念，预备，请。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在这里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在约书亚最后的叮咛当中哈，他讲了两样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很 basic， 跟那个领袖们讲的东西不太一样。他讲了两个最基本的东西哈，希望这两样东西同样对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大的提醒。他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们要敬畏什么？耶和华神。什么叫做敬畏耶和华神？敬畏耶和下面一张哈，敬畏耶和华神的意思就是你们要认真的什么对待耶和华神。我们今天不敬畏神，就是我们的态度是随便，不在乎的，轻忽的，我们到神面前来无所谓，看神的话也无所谓哈。可是你今天敬畏神的时候，我们以前在你们看过那个连续叫《大秦帝国》，我有时候也看一下那个《大秦帝国》，他那个秦朝的皇帝哈，坐在那边的时候，他跟那个臣子距离地方远不远啊？是非常远，天威不可测，所以那些道士到了皇帝面前呢，屁股都会发抖的哈。OK， 那吓死了嘛。可今天我们说的敬畏意思就是你要 fear， 你要怕神啊。今天我们就不怕神啊，因为我们干了这些好坏事的时候，神也没有立刻击杀我们，所以我们觉得无所谓。今天神透过约书亚告诉他，你们要敬畏耶和华神，你们要认真的对待他，不可以轻忽啊。这是讲到我们内心的一种态度，敬畏是内心的一种态度。那有里面那种敬畏神的那种态度，活到外面来的就是一个什么侍奉的生活。那侍奉是一种外面的生活，敬畏是里面的态度，外面的生活是一个敬拜的一个生活。所以侍奉是一个生活，一个 life， 不是我们今天哈在这边来敬拜神，侍奉是活在我们整个的生活面里面，一个侍奉的生活哈。所以因为我们里面有敬畏的心，所以我们外面有一个活出这样的一个侍奉的生活。那侍奉生活要怎么样侍奉法？真诚忠心的侍奉神，是真诚忠心的来侍奉神。那约书亚说，你们要怎么样真诚忠心的来侍奉神呢？就要把你们当中的一些偶像去掉，你们过去所拜的这个偶像，要用这样的行动来表示你们那个真诚忠心来侍奉神，然后专一来侍奉我。意思就去掉我们自己心中的偶像，专心来侍奉神。好，我先来谈谈什么叫做偶像。以前跟弟兄姐妹讲过哈，可是我希望这一次哈比较 focus 一点讲哈，我们要面对一下我们的偶像是什么。一起来练什么叫做偶像。没有经过神应许的人物地方或是思想主义，那么我们把它当成什么？我们把它当成取代神的地位，当成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一个 source， 一个来源。 OK， 这个叫做偶像。我再讲一次哈，什么叫做偶像？没有经过神许可的人物地方或思想跟主义，然后我们把它当成一个神，然后觉得它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 把它当成一个满足我们需要的一个来源。如果说你这样看的话，偶像多不多啊？啊，到处都是偶像。啊，金钱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权势可以成我们的偶像，事业可以成我们的学那个学识也可以成我们的偶像，我们生命当中一些人更加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谁能够成为你的偶像啊？啊，你的儿女是最容易成为你的偶像，听清楚啊！你的老婆、你的先生还不见得哈，你的儿女是最容易成为你的偶像。你们自己去想想看看哈，什么叫做偶像？弟兄姐妹，在这边曾提醒我们哈，那偶像，我们把它当成偶像，不单是去拜他哈，去花很多时间在他的身上，更重要，我们希望从他身上能够得到一些什么东西。为什么希望从他得到？因为我们把他看成是一个来源 source。弟兄姐妹，整个的宇宙万物有几个 source 啊？几个 source？ Only one， 只有一个源头的。可是，在宇宙万物当中，有很多 resource， 有很多的资源。听清楚啊，只有一个 source， 一个资，只有一个来源，可是有很多的什么资源，我们的人力、我们的物力、我们的财力、我们的权力、我们的智力、我们的能力，这些都是资源。弟兄姐妹，这些都不能够取代神成为我们的来源。那偶像就是翻过来哈，把这些来取代神哈，当做一个对象，我们希望从他们得到。所以这个约书亚在这边特别警告他们哈，你们要专心侍奉神，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把除掉你们当中的偶像，除掉你们心中的偶像。所以弟兄，我在看这段话的时候，我在思想这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感慨哈。所以今天哈，就是约书亚，我们看到约书亚那个时候他叮咛以色列人，哦，你们要敬畏神，你们要很认真的对待他，哦，你们要好好的侍奉他，不要把偶像都去掉，然后过一个侍奉神的生活。弟兄姐妹，那个时候约书亚对他们的叮咛，我发觉哈，这是今天我们很多的信徒哈，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面需要调整的地方，在两样地方要好好的调整，也这是我们出大问题的地方。今天我们生活没有力量，祷告没有力量，跟这个很有关系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在这个上面哈去调整。所以我说，我们对，有时候我常常觉得我们对神的认真的程度还比不上那些信异教的。我们在公司里面都有那些回教徒，他到时候就拿一块布，你们开会对不对？对不起，你们开会，他到哪里去了？他到哪里去啊？他不会认为说哇不好意思哦，像我们现在泄饭祷告都偷偷摸一秒钟就结束了，不好意思，他们祷告一点都没有问题，任何时候就出去了。他们认不认真呢？你觉得他认不认真 ？Of course， 比我们认真的太多了。OK， 我看了那两个常常在街上看到那个。摩门教的教徒哈 ，OK， 那穿个黑白衣服，然后穿裤子，在大太阳之下，一个老的，一个小的，在那边去，他们在干什么事儿？他们在遵行神要他们做的事情，传福音去。所以今天我们对神的认真，我们对神话语的认真，对祷告的认真，我们对神交付的使命，我们对神所吩咐的要做的事情，我们对神的一个服事，我们对神的敬拜，弟兄姐妹，我们的认真是我们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比不上那些异教的人，这是我今天啊，我每一次看到这心里面很难过的地方。人家是假神信真信，我们是真神什么假信，你不觉得吗？我们对神真的不够认真啊。所以感谢神啊，约书亚在这边在那个时候就指出对以色列人。今天的话，我们希望我们不会犯同样的东西，求神怜悯啊。而且在侍奉上面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啊，忙到一个地步，没有时间来敬拜神，没有时间 来服侍神的，太忙了。忙谁的事儿啊？忙谁的事啊？不是忙神的事哦，是忙自己的事情。我没有时间来，连敬拜神都没有时间来。OK， 因为太忙了，我们常常找很多的借口啊，我们去逃避侍奉，我们不愿意去侍奉，我们甚至把侍奉放到我们上最低的。有点时间，有点时间，你觉得侍奉神都是很有时间吗？是不是这样子啊 ？No。侍奉神人是愿意把侍奉神的时间放在 top priority， 那不愿意正好没有时间，他把我永远放在 low priority， 那是唯一的差别。因为大家都只有几个小时啊，每一天，不是那些服侍人有36小时，他也跟我们一样24小时， 可他放的 priority 不一样， OK， 因为他看重这件事情，也不会把侍奉当作一个苦力哈，一个哇一个苦差事， OK， 弟兄姐妹，相反的，我看到当我们面对我们心中那些偶像，那些人也好，事情也好，东西也好，弟兄姐妹，我们再忙，我们再牺牲，我们再花时间，我们都甘心乐意去了。我看到这么多年我在主里面啊，我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就落在那样光景里面，光景是很凄惨啊。虽然赚得了世上的东西哈、啊，你赚的世界你赔上自己性命有什么用处啊？所以求神能够帮助让我们看到，你拜这些偶像的话是把你带到一个死亡的路上面去。今天神要让我们带着一个真正感恩的心去服侍神。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对神真正感恩的时候，你觉得你对神的那种态度是认真还是不认真啊？你会认真的。你会不会去尽心尽意去服侍神？你会的。所以今天哈，所以约书亚先要把让他们看到哈，神是这么样的恩待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你数算神的恩典，才晓得我们在神面前蛮有亏欠。弟兄姐妹，容许我这样说哈，我们蛮有亏欠。OK， 所以求神能够今天用他的话语来再一次的光照我们。所以当以色列人听到了这个约书亚记的约书讲了以后，约书亚不放过他们，继续 push。OK。哦，我已经告诉你们这两样东西你们要注意哈，然后你们一定要做一个选择，现在就要做一个选择。你们如果觉得侍奉耶和华神不好的话，你们可以选你们要说侍奉的那位神。可是我不一样，这么大老人，我马上一个老人家哈，他马上要离开世上，110岁了，他告诉所有的这些百姓在这个地方，至于什么，我和我家，我必定侍奉耶和华。他不但替自己讲，他替他自己的家族人家讲，做一个宣告，做一个宣告。今天我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家里面去，都看到这个牌子挂在那个地方，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要侍奉耶和华。还有一些诗歌哈，拼老命唱哈，我们要像一个英文诗歌唱，我要侍奉耶和华。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要问我们在座的哈，我们有多少我们愿意做，我们能够做，我们敢做这样的一个选择跟决定。再说哈，有多少人你能够做，你愿意做，你敢做这样的一个选择。约书亚说，不单替他自己讲哈，替他的所有他家里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神。啊，当约书亚讲完以后，那些百姓大家受他的感召，好，我们也愿意，阿们哈，我们也愿意去侍奉神。可是约书亚说什么东西啊？19节哈，20章一起来念。耶稣说，照理讲约书亚应该很高兴，嘿，你们阿们的对不对？可耶稣亚说什么？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错。什么意思啊？约书亚告诉这些百姓说，哎，光嘴巴说是什么是不够的，对不对？哇，阿们，我们都是每一次我听了你们阿们，我心里面很高兴啊。可是真正阿们假阿们是搞不清楚哈。OK， 我们嘴巴都能够说哈，可是今天约书亚在前面说，你们要把偶像全部除掉，意思就是说我们光同意却不行动是不够的。所以意思就是说，约书亚不认为他们是认真的，对不对？只是因为嘴巴里面讲讲，所以他继续的 push 他们哈。所以那个百姓说，不是啦，我们是真正的是愿意啦。好，愿意可以。他讲了一句话，你们要做自己的见证啊。这句话在中文翻译的时候是不太容易懂的。OK， 你看英文它比较清楚，他说 You are witness against yourself， 这个是这句话真正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约书亚要以色列人发一个誓，这个誓是对付自己的一个誓。换句话说，你要承受你不做这件事情所发生的后果，你来承受这个后果的。今天我们在座当中很多都发过这样事哈，我们跟神说，跟神神啊，你让我过这一次关，我就绝对不再看黄色小说，我绝对不去讲谎话，如果再犯的话你杀我。 OK， 你有没有跟神讲过这样的话，类似的，对不对？神啊，你要让我过关，我下次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我们常常讲这个话，忘成就以后又忘记了，对不对？这就是做自己的见证的意思。这样约书亚说，好，你们说要选择去侍奉神， 好，那你们就要发这样事，就是说你们不这样的话，你就要承受你们不做这件事的后果，这是个意思嘛。所以以色列百姓说，好，我们愿意做这个见证。好，那既然是这样，约书亚再下一道命令，你们要把你们当中的偶像全部要除掉，不能够嘴巴里面讲讲，还要拿出行动来，不能说口里面说阿们阿们，仍然私自留的这些偶像 在自己的心里面，要全部都要丢掉。所以弟兄姐妹，神是一个忌邪的神， okay? 神绝对不容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另外一个神来取代的。我们如果什么时候我们仍然留的那个偶像在我们心中，我们嘴巴里面虽然是求告神，跟我们心中还是整整抓住这些偶像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是自动放弃了神 involve， 神就是介入到你生活当中的一个福气。我再讲一次，当你是这种态度，嘴巴里面呼叫神，可是心里面仍然承认后到你自己心中的偶像的时候，你是自动放弃神介入你生活的福气。我们怕不怕神说任凭啊？啊，什么叫做任凭啊？任凭就是神不管你了哈，那就惨了哈。可是今天我们需要神管我们，圣经在这边说哈，你要晓得神是忌邪的神，我们不能够嘴巴里面讲，心中仍然带着这些偶像在生活。所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哈，让我们看清楚这两样东西，这是我们今天跟神的关系需要重新再复述的地方。敬畏神，然后我们能够有一个忠心的去服侍他，这两个最基本的东西，可里面涵盖的范围很大，它反映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求神哈，能够今天借着这一段话来结束约书亚记的时候，晓得那位神是一个信实守约的神，他讲过的话，给的应许一定兑现，包括我们在他面前所立的一些誓言。那么因为有这样的一位恩典的神，我们应该又怎么样回应呢？我们要好好的去敬畏他，我们好好的服侍他。当你这样去走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得到福气是你不能够想象的。所以希望哈，今天我们用这个提醒约书亚最后临终的叮咛来提醒我们每一位，好吧？我相信我们每一样在这两件事情都有亏欠，是灵光照我们哈，一起在这上面努力。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能够安下心来，主啊，来看你自己的话语。主啊，你透过约书亚在整个24章里面所带出来的宝贝的信息，来丰盛我们的生命。主啊，你在这么多年以前，主啊，你的作为，主啊，你的讲话，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仍然彰显你同样的作为，仍然彰显你同样话语的信实。我们为这个感谢主，主啊，让我们今天带着一个谦卑的受教的心在你面前，主啊，安静在话语的面前，主啊，让这些话语真正打到我们的内心，改变我们的生命。不光只是我们听到，主啊，圣灵在我们里面常常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走的路是逃离喜悦，让我们跟你的关系是越加的亲密，而不是越加的疏远，主啊。今天我们在生活上面的软弱，我们在侍奉上面的软弱，主啊，我们在工作上面求你怜悯，主啊，我们可以去掉我们心中的偶像，主啊，当我们看重那位真正为我们创始成终的那一位神，求你帮助我们哈，让我们今天大家一起在你面前学习，让这个学习继续在我们生命里面来造就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求。